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事不过三，我是 Boss。
大家好，我是贤文。
我不多说了啊，这我们还是继续为大家整理一下这两周的这个重点新闻，然后跟大家聊一聊。首先第一个新闻呢，我们不玩手游，但是呢，架不住身边有朋友玩手游啊。最近我们那个群里边就有人发过来这么条消息啊，就是真是确实后知后觉了啊，并不知道网易啊最近出了个大事儿啊，那个搞了个这个
大事。
对于国内的手游界来说，这事儿还是这两周里面的一个热点，就是他们做的这个率土之滨
啊，
我没念错吧？这个是吧？
应该没念错。
叫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吧，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这么一句话是吧。
嗯，对。
这个率土之滨，这个当年其实是有名有姓的，就是做刚一上线做宣传的时候，其实是包括老番茄等等这个 B 站的顶流，其他的视频网站不知道啊，老番茄那个我印象很深，做得很好，他做的那个恰饭的那个宣传视频，其实做的那一集做的非常好
啊，
所以给我印象很深，我也记住了《射手之滨》这么一个。
他们营销感觉做的还是不错，反正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天才小熊猫
啊，
在那个微博嘛，他段子手嘛，他就是专门恰这种饭的，然后他做的那个给我印象挺深的。反正就是找哎，就是精准找油样，还是找的不错。
对，实际上是，所以说这个游戏呢，一发出来以后呢，就是从我看到的这篇报道来看呢，其实它的游戏质量是不错的，就之前几年的运营呢，也这是有几年吗？这个是，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是一两年的这个运营啊，这个是挺好的，就是游戏质量本身就很好，所以也吸引了相当多的玩家。
嗯，
但是最近呢，这个。《射手之滨》的这个运营方啊，网易啊，这个做出了一个对游戏机制做出一个改动，新上线了一套氪金系统啊，这是名为宝物系统啊，然后被这个诟病为是这个异乎寻常的割韭菜的一个行为啊，完全降低了游戏的可玩性，然后呢劝退了月卡党。哦，这么说这个游戏是要买月卡啊？
不是，
不是全免费游戏，
不是，不是，不是。看来你是玩手游玩的少。
对，
这个这是这样。现在的手游呢，你是可以完全白嫖的，没问题。但是呢，就是月卡是一个什么概念？月卡是说这个以一个非常相对非常低廉的一个价格，去获得一个每天的低保，然后呢，让你玩起来呢，相对比那个零氪要轻松很多。但是呢，你花的钱并不多。
OK， 我明白了。那你是玩这个客户端的网游玩的比较少。这个月卡这个机制并不新鲜啊。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啊，你们管这个叫月卡啊，好的。这个机制并不新鲜，就包括现在这个之前咱们国内玩的人比较少，但是就是国外很风行的 B 社的这个上古卷轴 Online。然后包括我老玩的《Let It Die》，这些都有这种机制，就是它是花一部分钱，能让你就是一个订阅制，相当于是一个订阅制的服务，能让你在游戏中的游玩体验比这个普通的免费玩家要强出很多。
嗯，
在一些关键的东西上边会给你一些福利，是吧？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是吧？
对，其实就是一般体现在手游里头，就是比如说钻石这种东西，这是直接要花钱买的嘛。那么你弄了一个月卡呢，每天给你点，每天给你点，啊！但是如果你零氪呢，你要想获得钻石，可能就很费劲，就这样
啊。这机制在整个不论是手游还是 PC 端，你都是一个正常的啊。我们其实就走的有点走歪了啊。这个就是他这个新出的网易新出的这个机制，这个保护系统这个机制，对这个月卡党还有这个。平民也就是零氪玩家啊，就是劝退啊，然后呢破坏游戏平衡性，
对，
变成一个卖数值的游戏，然后如何如何如何。据这篇文章的作者来说的话，射土之滨这个游戏在没出这个系统之前是一个相对较为公平的，对于氪金和非氪金来讲虽然氪金肯定占据很大的优势，但是并不是说平民 就是零氪玩家一点儿机会都没有，
对，
而是也可以通过一些计谋啊，一些这个搭配啊什么的，可以或者运气啊一些要素吧，可以能也能战胜这些氪金玩家。
对，
这种游戏其实在现代的手游市场里多吗？我觉得还是
多不多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之前玩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个两款手游啊，都是这种氪金不会影响这种游戏玩家的过大差距的这种游戏，因为一旦产生了过大差距，你在里边就毫无游戏体验，就零氪或者低氪玩家毫无游戏体验，就必然玩不长。所以说能玩长的一般都是这种，就是氪金会给你带来一些优势，但优势不会明显到你把别人完全碾压。
现在没想到这样是主流
因为他要考虑，虽然说这个大氪的玩家是这个就需要重视的大客户，但是你要考虑到大部分的玩家，这个基数最大的这一部分，他肯定还是低氪，所以他养这个基数其实也很重要。
那我可能对手游有一些轻视，我可能确实是有一些轻，因为很长是没很长是没，基本上我没有玩过氪需要氪金的手游，我基本上没有，就是这种这种类型的手游我没怎么玩过。啊，我基本上我手机上能称之为游戏的都是 PSP 模拟器，
行吧？啊，
是。如果要是现在是这个机制的话，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包括手游还有端游的这个网络游戏市场确实是在不断进化。
嗯，
可能这么多年没有关注，
我觉得这个东西找平衡这个事儿，咱已经研究了这么多年了，那必然最终要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是吧，不能每出来一个就割一波韭菜就爆死，那这其实也不符合开发商的心愿。
但是呢，
嗯，
网易这一次呢就符合了一下心愿了反正就是这次我们就出了一个啊保护系统，然后就是根据玩家来说嘛，玩家肯定是最先体会到这一点的嘛，肯定就是彻底破坏了啊原来平衡性，然后就是变成一个纯卖数值的游戏，然后就是开始大型的去收割这个氪金玩家的钱，然后把这些零氪党请出游戏外，啊，就是等于是给这个游戏的最后生命，就这种行为啊，就有点给游戏生命进行榨取，这种有点杀鸡取卵这种感觉。
是，
当然我们只是通过这个，因为我们没玩过这个游戏，
嗯，
说实在嘛，没有，所以就只是通过这网上现在这个文章啊，各种的这个判断啊，就是大概是这么一回事。而且啊，这个事儿最可怕的是，就是网易在犯自己一直以来一直在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在疯狂的怼玩家，就这个事儿一出来，
我觉得这个才是今天的重点啊。
对，就这个事儿一出来之后，就是可想而知，就是肯定是掀起了大反响、大反馈、大抗议啊。然后呢，网易的这个就是不予理睬啊，这边反对就是不予理睬，贴吧大量删除这关于保护系统帖子，关闭这个论坛、微博等多渠道评论功能。
对
啊，
就是我不看我不听，我不知道。
啊，对，啊，然后什么老十二区老玩家们吧，集体挂机，给想施加压力还是不予理睬，然后什么的，
反正就是冲突一再升级。
然后就到最后，其实就是一味的去封堵，就是不让说，
对，
然后去删除别人的账号，然后封禁账号，然后还把这个几个就是掀起这个抗议浪潮的 KOL 吧，然后就是这个连他们的 ID 名都给设为敏感词了啊，这有点猖狂。
对，
说实在，这
就是生怼生推这个事儿，
啊，真是就是这真是有点，
就是啥也不顾了，就是那些都不重要，就把这事儿给推出去最重要的
这种。这个就是铁了心的啊，要玩家抗争到底，
王八吃秤砣
啊！这个我是看不，就是说割韭菜这个事儿，就是很正常，这是属于正常操作啊。就是说，毕竟呢，这游戏就是他开发的，然后他也想赚钱。 之前可能运营那什么运营也能赚一些，但是他可能觉得长期做的不符合公司的利益，然后就想把最后榨取一波这个游戏的剩余价值，然后做出这种策略，这个是在对于资本来说啊，再正常不过啊，哪个国家的影都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我觉得这个除非他们真的就计划以后不做这游戏了，但是要不然没必要。
啊，那人家没准就不想做了啊，你也没什么说，对，到头了你就没什么可说。所以但是呢，这个出来怼这个事儿是完全的有点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也就是接触过运营，就是不当然不是游戏社区的，就是医疗社区的，就是但是我以前接触很多运营，没有。大家都跟孙子一样，
对，就大部分人一想到运营，感觉都是地位很卑微，然后这个伺候别人的这种感觉。
你要面对的是客户啊，你要运营的那个客户，咱不说都跟孙子一样，但是大家都是，就是做一个服务性的姿态来那什么？为什么这个网易的这个，他不是第一次出这种事儿了？就之前这个《魔兽世界》改月卡。也出来怼了一波，然后就是
哎，我觉得他们就是
有这种文化嘛，
就是说这个可能有好多问题啊。一个比如说他们有一种这种我要教玩家玩游戏的这种心态，就是我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个我们想出来你们一定会好好接受的。
我觉得不是这种心态，我觉得不是这种心态，我觉得就是你拿我没办法，就是我这东西是我的，我就这样。最就是就那个好多人贴出来，就是说最终解释权在他，所以就是说，
是
就是说
就这个事儿没争议，是最终解释权是你。可是你要想谁是金主啊？就是你这东西为了赚钱，其实花钱的是玩家呀。所以我现在感觉，我觉得他们并不是说从底层意识上就是想把金主权得罪了。他现在就是完全想不明白为什么他这事儿玩家不能接受，我感觉还是这个地方。因为毕竟他还是明白的，花钱的是玩家，你是做出一个商品来还是让别人去购买的。现在你把人惹毛了，人都不购买了，肯定对你是有影响的。
但是他这个机制就是有问题，你社区都炸成这样，你的应对机制是那样。
对，这确实是很有问题。
你还不是什么话都不说呢，我就你可以乱骂我，你就骂我，我还该怎么办怎么办？你还不如这样。
其实一般都是你，哪怕你装装可怜，你说这个是啥什么上边的决定，然后我们给您反馈，然后我们尽量怎么怎么着，
一般情况下
顺着点这个是吧？玩家，
然后就直接就是切人家的账号，然后直接。给人家设成敏感词了，我设成敏感词这个操作我是没有想到的。我说这个简直就是，真是犯了让玩家最反感。
其实我觉得这事儿他们可能也有点那个，没有想到会升级到这个地步，就是应对这件事儿吧。一开始他们可能觉得堵堵嘴，大家就闹一波就完了。可能没想到最后就是这个事儿，它不光是触及了就是零氪和低氪的利益，因为这个游戏性质的原因，就是说它这个对于玩家的这种什么工会群体啊什么的，就是你的高氪金团体和低氪金团体甚至零氪金团体，它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就导致了就是其实你劝退那些低氪和零氪，也间接影响了那些高氪金玩家的游戏体验和利益，可能他没想到这事儿。
哎，希望你跟我说句实话啊，你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大型的，咱不说网络公司，其实就大型的公司，是不是对这种就是公关上的问题的向上反应这个机制都很慢？
那可不是，你要是这个只能说是可能有一些公司有这种。哎，真是有这种基因或者传统就特别垃圾。但是我觉得像就是像腾讯和阿里这两家的这个公关能力应该说是非常牛逼的。
所以我觉得网易这个它这个需要的这个东西，它其实不是一个 它运营上边可能这是有问题的。
对，运营首先肯定是有问题。
他还需要雇佣一个比较专业的危机公关团队，我觉得。
对，其实这两边肯定是都有问题。这
对，就是那反应慢都还伤害都还小一点，然后但是就是反向反应这件事儿，反向操作这件事儿是
我现在感觉到是什么呢？就是说，运营这边的问题就在于他对整个这件事儿能造成多大影响的预估不足。这是我觉得。然后呢，他这边呢就好像又给这个公关团队下了个死命令，说这事儿我必须顶过去，我必须把它推下去，然后你们爱怎么弄怎么弄，反正你得把这事儿让我给能推过去。然后呢，公关团队接着这个命令之后只能是围追堵截，就不能顺着用户的这种心气儿去走。但是这种事儿闹出来之后，其实第一件事儿应该是安抚用户情绪，应该是先把事儿渐渐压下去。
我很难说他是不是有公关团队，你知道吗？就是不是我很难说他是不是有，就是懂公关这方面的人，因为这个操作完全是就很奇怪的操作，就是。当然，网易人家对网易人家家大业大，就是而且又是中国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专业的，就是在游戏行业能起到这个龙头作用的这么几家公司。
嗯，
就在啊，我们转过头来再说一个网易最新的一个消息啊，这个就在这件事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啊，网易在我们录节目的时间是6月7号，在6月5号当天宣布要在日本东京成立一家开发单机游戏的工作室，名为樱花工作室
啊，对，
游戏，而且明确说明这个工作室出产游戏将登陆 PS5和 XS2 的次世代主机平台。
我觉得现在这个腾讯和网易这种国内顶尖的游戏公司吧，咱们也算它游戏公司嘛，都开始走这种策略了，就是以国内的这个手游市场的。
你不承认是人家是游戏公司，这个是不成立
啊。是，
就是因为他们的游戏业务其实是
非常大，
非常大的。你可以说人家做的，你提出意见，对，你不承认人家是游戏。
对，哎，说到这儿，我要再插播一个东西
啊。
这前些日子正好看到了有另外一个榜单啊，就是去年财年，世界游戏公司挣钱的这个就是利润的这个排行，
嗯，
啊，第一名索尼，第二名腾讯，啊，这不能说腾讯，而且这腾讯人家明摆说了，腾讯游戏啊，就不是说腾讯其他业务加起来，就是腾讯游戏，啊，这个而且有人分析了一下这个索尼和腾讯之间的这个利润差，说如果刨去了索尼对于这个像 PlayStation 这个设备的利润的话，可能纯游戏利润还没有腾讯高，所以说
首先腾讯占据了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巨大的市场，
对
啊，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说不敬，说它不是游戏公司啊，我只是说就是它往往会被我们划分到不同的群体里边去，但是你不能忽视它是一个这个以游戏公司的形式存在的这么一个团体。
然后腾讯还在世界各地也有自己的投资，也有
自己，对，还有好多的这种游戏的那个制作商啊什么的都有他们的投资。
对，其实我在我们不知不觉间，其实腾讯已经把自己的触手在不断的就向国际上去深入，
是
但是作为基础阵营来说，还是我们国内的这个市场给为他提供养料。
对，
所以这个事儿大家其实也没什么可黑的。其实这个运营，这种运营机制能达到这种成功的效果，其实在世界上也没有几个。
对，
啊，
我觉得
能达到这种程度的，
我觉得挺好。就是啊，现在挣着就是咱们国内这个大量的这种氪金游戏的钱，然后他不是拿这些钱去请一些这种什么过气明星给他们拍页游广告，而是真的去投资到这个 3A 游戏的开发呀，什么投资到我们这种游戏产业的发展上，这是个好事啊。
踩一捧一这个事
儿。确实有公司这么干嘛。啊，咱也不是说瞎话，是不是？
好，咱拉回来。 网易这个这手，其实激起来讨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啊，这个专门报道 Steam 游戏的这个专业公众号，这个我们暂且就我这个名字念不出来，我们暂且就叫他每晚八点准时更新，我是贞子啊，公众号。
啊，
这哪个国家的八点不一定啊，反正就是每晚八点准时更新，我真的啊，我们特别喜欢这个公众号。然后就是他在这个推文底下，其实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腾讯和网易分别在美国和日本组建单机游戏工作室，是否能理解成为国内确实缺少能开发大型单机游戏的开发人员呢？
嗯，
欢迎大家理性讨论。
我觉得这事儿咱们别瞎讨论，这个我觉得一般人咱看不到，这它跟好多好多的因素有关系，咱们也没必要讨论这事儿。其实咱们好多的这个有志向开发这种大型三 A 游戏的人员，其实都上国外供职去了，也不是没有人员，
对，
它还是有跟环境有关系。
对，这个确实就是国内，哎，这事儿不能再往下，
咱就不多说这事儿。嗯，
行吧，那我们进入第二个。
嗯。第二个我这边啊，这个其实这个事儿在刚发生的时候是在五月初。后来呢我在那个我忘了是网易这边还是荔枝这边，就是有听众留言说想让我聊这事儿，但我当时觉得没什么可聊的。那我说是什么事儿呢，今天就聊一聊吧，就是这个 PSN 国服商店的官服和重新开服。大约在不是大约，就是准确的是5月10号早上7点，PSN 国服就莫名其妙的关了，其实也没有任何一个明确的交代说为什么关，啊，就说临时关闭，而且当时没有说临时关闭要关多长时间。这个事儿呢，闹得比较的人心惶惶，为什么呢？因为就在关服之前不久，刚刚爆出来就是有一个这么一个网民吧，咱也不说他是谁了，他就说他投诉了这个 PSN， 就说这个 PSN 和 PS4 的国行产品通过某种方式可以开后门去使用其他服的游戏，然后其他服的游戏有什么血腥暴力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是在国内不允许的等等等等吧，这还是原来那一套。然后这个事儿呢他就很引以为豪的举报了，之后还把这事儿说出来啊，这事儿我举报了就看怎么着了。结果呢这个事儿这个官服这个事儿一出现，他马上就响应啊，自己又发了一个啊，我成功了，就很高兴的样子。当然这个可想而知后来就受到了各方面的攻击，甭管是不是因为他，这事儿真确实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就受到了各方各面的攻击，然后最后也就什么关账号吧，又怎么着吧，说自己承受不住这个网络暴力吧，等等等等。
还没有人肉他是吗？没有人。
那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
下一真人 PK 的。
反正这事儿呢又不是没有过，想想当年就是 PS4 国行刚要发售的时候，其实出现过类似的事情，也就是因为有人当时举报，然后延期了国行的发售，同时呢也导致了我们的锁区。所以说这种事情的影响确实是很深远的。那说到最近呢，就是说这个30号 ,5 月30号的时候呢 ,PSN 的国行商店重新开了。重新开了之后呢，当然就是为了补偿大家吧，就是凡是国行的这个会员都补了一个月的会员。
我还以为 PS 贴出一个公告来说近一个月是因为消防问题暂时关闭了自己的服务器。
反正呢重新开了服务大家也没有找到，至少我是没有看到有人找到说发生了什么变化。然后依然没有给解释说这个关服期间到底都干了什么，这都没有。也可能就是一个疫情检查等等的。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期间也就是在这20天里头，这个 PS4 做了一次系统更新，而做了这次系统更新之后呢，之前我们很多人其实都已经知道的，就是这个国行 PS4 有一个按键后门可以，
哎，我不知道啊，
哎，就是通过某种组合键吧，然后达到这种绕过锁区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机器上不仅登国号国服的号，也可以登其他服的号。那么别人证实呢，就是这次更新之后，那么这个后门算是给堵住了。那么它就又变成了最初的样子啊，就是国行的机器只能登录国服的账号。
然后听好了啊，这个人的 ID 叫飞羽闲玩九九，
对对对，
是他在说这个这个后门这事儿，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后门。
其实呢，别废话啊，其实呢，就是这个事情呢，这几年来吧，不光是索尼这边，微软这边也一样。前些日子也是这个后门被堵啊，这个事情早早晚晚的都来了。
微软有后门这事儿我真不知道，我去 PS 有所耳闻，但微软有后门这事儿我真不知道。
包括就是之前就是这个 NS 国行卖的时候，其实很多商家都说这个东西一定是也是有后门的，否则的话它是没有市场的。可是现在来看呢， NS 的后门一直都没有放出来过，我觉得也是与最近的很多事情有关系。这就导致了一个什么直接问题呢？就是 NS 到现在也只有三款游戏，已经发售了这么长时间了，
还在打包卖
啊？对，好啊，对，可以打包卖，啊，省九块钱啊。反正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带来的后果，就是我们进一步的对国行和国服，失去了期待。然后对玩家来讲，因为我们说过很多次了，我们是玩家嘛，玩家买游戏机其实没别的原因，就是想玩游戏。可是你没有游戏阵容，我为什么要买它呢？为什么要用它呢？所以
你
就别的所有原理我觉得都不用说，就是
话先说好
啊，
是没有正确的符合核心价值观的健康游戏啊。
我觉得你这话说的肯定也不对啊，就说老任的那么多游戏，不可能就全都是适合这个低龄向游戏这玩家的游戏。
那肯定是有某一方面是不太符合这个啊，
我觉得就是有好多细节事咱没法批判。你说他是审，就是这个消息审核呢，还是说是什么什么事儿呢？这个都说不准。总之呢，咱那些我觉得咱猜测都没有意义，咱就说对于玩家来讲，玩家这个角度来讲，实打实的就是长时间没有游戏可玩。
嗯，
啊，这个就是体现到我们身上的最直接的后果。这也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失望，我们为什么会进一步的不看好国行和国服的一个原因，因为一向以来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说让我们聊这个事儿，我们还能聊什么呢？我们就只能说。我们现在就是从政策上，从这个过审的这个频次上看，从这个后门的封堵的这个情况来看，
这个事儿整体上来说，对于懂怎么玩游戏，就是对于主机玩家，
啊，
现在已经能被称为主机玩家的，或者是核心玩家的，或者你管自己叫什么都行，就是你稍微懂一点这个的，其实没什么影响，因为就是这种玩家很小几率会买国行。就是买国行，
但是很多人，你像我入门的时候是国行，这是没有办法的。
你入门的时候是国行，其实跟你自己的一些问题，个人的问题有关系。就是，
不是
对你当时，
但是我说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就是入门的时候他不懂，他
这个很多人有多少数量，我有点怀疑，说实在的，这也有可能确实是当时知识，但是那种人也肯定第一时间已经越玩越，已经开完后门。他只是说把新入的人的后门给封掉了，你已经翻完了的，他没有再给你封，
无形中多了一层限制嘛？
对，就没
心理上蒙了一层阴影。
对，因为咱们这儿一般都就是就像你之前你也跟我说过，就咱们这儿的这个新规新政策都是断之后，
对对对，管未来不管曾经。
对，不追究啊，就是你之前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但是你那什么就是新的咱再说。所以对于真正就是懂玩游戏的这帮人来说，其实是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肯定知道怎么搞这个事儿啊。那剩下的情况呢，就是这个就是其实最大的影响是对于就是主机在国内的推广，就是包括主机游戏。主机游戏文化
是
对于在国内的推广，就是能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就是加入到玩家阵主机游戏的玩家阵营里来这件事儿，它起到的正向和负向作用，这当然是一个负向的作用，
对，
非常负向的作用。这其实就跟
怎么说呢？你这个其实就入门的门槛就又升高了。
嗯，
你要是想推荐人家，你首先得让人家找一个地方买水货的机器。这个就，哎，怎么说都感觉不是很合理的样子。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不要把怨恨去撒在那个告发的那个人身上啊，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他不告发也会有人告发，
嗯
啊，总会有人干这个事儿。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处于的是这样一个位置，
嗯，
就是说这么多年来每年国际，前一阵儿啊，可能大家很少关注，前几天不是前几天，上周是国际禁烟日
啊，
每年国际禁烟日的时候都会做一个普查，对烟草对人身体造成的危害做一个普查，不只是对肺部，其实对神经对肠胃甚至是造成多个器官的影响，还会引起多个功能多个器官的肿瘤，这个恶性肿瘤的这个上升，而且不只是影响你自己，其实影响你的家人，影响你的朋友，
二手烟嘛，啊，
等等等等等等。那么其实为什么没有人封禁烟草呢？这就是问题所在。
啊，
就是说这个事儿举你说有可能没人举报过吗？你有可能没人，这不是举报的问题，
不用举报，烟盒上写着吸烟影响健康。
我专门做一个游戏前面也写着和。
啊，对，
国产游戏前面也会写这个
石油的真言
啊，这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那为什么烟草行业还是这么兴盛呢？还是这么那什么？你说还是你的价值不够，明白吗？你的位置不够高，你的价值不够高。其实为什么人一告就零？谁一告就零？你怨恨这一个人是没有用的，总会有人跳出来告，一告就能告下来。这件事还是你的这个价值不够高，你价值没到这个点上。我一直是这么认为，就是衡量管理者在衡量的时候，发现这个东西能引起混乱，能引起社会上的这个，就是无论他告的有没有道理，还是就是无情的告，就是瞎瞎乱告，无理取闹。无论是否是这样，这个事儿正确与否其实无所谓，但它能引起混乱，能引起讨论，能引起就是这个对抗的这个这是一个种子，那和它带来的利益和它带来的正向的东西放在天平上称，那你的这个天平就是往那边斜的，人家的天平就是往这边斜的。所以这个是决定，就
是
说是否要封禁你的问题，而不在于举不举报。
嗯
啊，
哎，当然了，我们对这个举报人，尤其是他举报没关系，他还很跳，所以我觉得他这种也可能是一种表演，就是
总会有这种人出来。
其实可能有很多人都举报了，但是真正像他这样跳出来的还是很少很少的。
就神经病嘛，总会有这样的人。对，就总会有人，哎，最后说什么那种，他就可能就是通过这种形式达到自己的一种满足，
对对对，
或者是有背后有一些利益去驱使他，这都很难说，但是总会有这样的人出来的。如果想完全防禁这种人，说出一个我杀一个，没有可能啊，没有可能，这个是防不住的，
对，
这个其实是防不住的。这其实我们只能做到的事儿，就还是要慢慢的推进这个东西，推进这个文化，推进这个东西，让它的价值在提升，在往上走。而很多人其实在致力于这件事，而不是我们一直在抱怨这件事。
对对
对，
那说到这儿了，咱们就顺便说说这个致力于推进这个事儿的啊，就说这个中国游戏分级的事儿吧。
嗯
啊，其实因为咱们好多的坎儿都卡在了游戏分级上。如果我们一直在想，如果我们有了完善的分级制度，那么评审就变得很简单了，因为你有条条框框在那儿了，你可以快速的就把它分到某一级，然后去做相应的推广。那这个游戏分级，其实我们回想一下，年初的时候是有过一个挺热闹的一波，这个向公众去获取意见的。
不是年初吧？应该是去年吧？我感觉是年初吗？
去年底或者今年初吧？我记得是一月份左右，我也忘了，因为今年的事儿实在太多了，闹的。今年好像过得已经非常长了似的。
年初应该还就疫情，因为已经起来了，应该不是年初，感觉是去年。 这个是
总之就是
轰轰烈烈的，
对对对，
因为是人民网牵头做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给人感觉是一种国家力量在牵头做的。
是，
但这个事儿为什么不满意呢？是因为这个分级出来之后，其实是往下分
啊，就是这个最终落下的一个结果是令所有人都不满意的一个结果。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实际上它是在往下分，它是把它就是从，而不是说分成18。21、24这种分级，
其实咱们
是18、15，
18、16、12、6
啊，就是往下分。
其实往下分这个事儿啊，不是说只有中国才有，外国也有，这很正常。就是你，
但是
毕竟是孩子是玩家群体的主流，这个我觉得也可以承认。
嗯嗯
啊，只不过呢，其实最关键的是它这个最高级别18+的要求。
还是儿童游戏，
他这个18+的要求可能还不如别的国家的16、12+的要求那种感觉。
别的国家12+顶头了，16可能都到不了，16到不了，你因为你连写什么的都没有。
对，就是说，在别的国家的这个低影响游戏，到咱们这儿来是适合18+游戏玩。
嗯，
这就变成了就是把玩家当成了全民巨婴的感觉，这个是让人很不爽的。就是你已经成人了，你已经有了独立思考和决策能力了，而且你也有法律承担能力了的时候，你却有这样一套束缚，连玩游戏都只能玩那么健康的游戏。
嗯，
所以说这个事儿到现在为止呢，就说有点不了了之这样的，因为大家都很不爽这个结果，当然也加上后来一堆，是吧？我们也知道国内外的各种大事儿的一掺和，可能这事儿也就放下了。
对，
那么，这
个
我觉得，
对，还需要，就说这个就分级这个事儿，就跟、
嗯、
就跟我们说，就是这个游戏文化的这个推广一样，它是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路在走。就像我说，就是说你相比游戏，电子游戏来讲，那电影历史肯定要更加漫长，
嗯，
对吧？你电影现在刚走到哪一步？刚也就是走到就是能每年可能有那么几部出格的，
嗯，
我当时我在影院能看到，就是我能看到那个《南方车站聚会》这种片子能在影院线上线，这其实对于很多中国影迷来说，它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就是包括什么，就是那个，我不是药神这种，就是现实题材的东西出来，这对于影迷来说，它的意义是巨大的。就是因为像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在之前是不能上，
嗯，
对，就又限制了很多这个年轻导演发挥，
考虑社会影响什么的。
对，这个限制了很多年轻导演发挥这个事儿，也是中国电影这么多年。就是包括，就是各种方面的成绩啊，包括什么这个你这个也是社会对你价值的肯定，还有大多数人他你所创造的舆论还有什么的利益，给社会造成的，那不是你给社会带来的正向的东西，在不断的积累的情况下，就像我说，你天平在不断的往那个方向在走，那。可能就是这个门槛在慢慢的松下来，但是现在游戏带来的东西可能还不足，不够重，不够、
嗯、是，对这个观点，其实你在各种地方咱们表达过好几次了。
对，
虽然我能理解，但是我们还是照你说的，就是我们想看眼下，我们想看我们还能赶上的时间段到底能不能行。
你眼下的话，那你要是就从个人角度去看的话，那你就。你就不能行，你就去，
哎、是、啊、
你还是去该去哪玩去哪玩啊！你
所以说这个事儿才是让人失望的，
是
就是它是一个互相的制，就它是一个互相的制衡，你没有一个合理的分级，然后你就导致了现在的这个国行国服的各种发展的困难，然后引入游戏困难，然后你真正自己的这种游戏产业也推不起来。然后就不停的滚雪球，反正就依然是这样一个逆性的循环。
失望这种事儿， 这个太正常，就是每个国家都的国民都不会带对自己的政府达到完全的不失望，对吧？就
是
这人生就是这样嘛，对吧？这顺我们那个特朗普大统领的一句话，那这可能就是人生嘛，对吧？这就是人生，那不可能都满足于你。那现实情况就是这样，你又不是没有玩的渠道，那你要是从你个人出发，那你去哪？这个事儿什么时候能解决？我但愿我能看到这一天，那看不到其实也无所谓，家祭无忘告乃翁就可以。
反正啊，这个事儿就反正咱们现在反正也越说越远了吧？就是
啊，对，
回到一开始来说吧，就是现在就是国航这一块呢。我们只能说通过玩家的角度来说啊，建议大家在近期再入坑的时候依然不首选国航。
不要首选。
对，为了
不要选国航。
为了因为
谢谢大家。
我们玩就是买机器是为了玩游戏，那为了能玩更多的游戏，买国航确实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就如果是之前的话还可以草草推荐一下国航，但是现在这种环境下实在是不推荐，
是
确实是完全没法推荐过。
说这话已经、已经够反动的了，就这样吧，啊，下一个吧，啊，
下一个是一个正能量新闻吧，也算是，
啊，
我觉得
虽然也有点遗憾吧，
嗯，
这是基于遗憾上的正能量，
就是，对，索尼宣布。推迟了原定于6月5号，也就是按我们这边时间点上是前天啊，应该举办的 PS5 发布会。
对，
哎呀，我真是，我特别想知道索尼这 PS5 到底长什么样，真的，
真的是。
并在推上啊，公开为黑人权益发声啊。这个 Xbox 官方随后也转发了索尼这条推文，世界名画了啊，朋友们。这个 Xbox 转发了，我们站在一起啊 ，We stand to。
还弄了一个蓝心，一个绿心啊！
啊，对，哎，为什么是绿心？哦
，Xbox 的代表色呀！
是，这个，然后这个，对，在稍早的时候呢，这个 Xbox 其实也已经转发了微软关于自家平台啊扩大其公司对于黑人和非裔美国人群体的这个声音，包括同粉丝啊、创办者、同事啊，
嗯，
然后。非裔美国人的这个黑人群体站在一起反对种族歧视，除了他们两家的毕设啊，我刚才说贝斯达啊，也表示要与黑人群体站在一起去反对压迫和不平等，这都是在社交媒体上啊。EA 取消了麦登橄榄球21的庆祝活动，转而声援黑人群体，抗议黑人受到不平等遭遇。我还包括了《顽皮狗》《拳头游戏》《动视暴雪》等业界巨头都发出了严厉抗议，反对任何对黑人的歧视和压迫啊！这算是游戏界，统一发出的最强声音啊！这真是几个游戏界的顶流级别的，这个
能在 E3 上开发布会的，大差不多都发生，
基本上都说，哎，这为什么
啊？对这个事儿，好像日本这边没有什么太大动静，因为这个事儿主要还是欧美厂商。这个参与的比较多，
可能人也不想就
也正常，对，因为这个事儿主要还是欧美的文化冲击比较大。
咱们怎么说呢？这半年，2020这半年真是魔幻。
对，
就是
一开始我们觉得这个澳大利亚烧个山火可能是今年最大的事儿。
别说澳大利亚烧个山火，就前几年你说。英国脱欧，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站在历史的支点上，我们见证了历史。我这回我跟他这2020
见证了太多的历史。
哇，我真是我，你活到这一天，那你值了，兄弟，
真是
值了。
这都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反正这你要说见证的都是什么好的历史，你说我们跟外星人接洽了，是不是？我们这个彻底的摆脱了疾病与死亡，是吧？那就这行了。
咱们出生的这个年代，其实好的历史咱们也见证了很多，只是
那倒是对
不知不觉的，比如说网络呀，这个还有中国的崛起啊，还有这些事儿，我们都见到了，都是我们可能祖辈一直期望看到的东西，但我们一直在享受，就没有珍惜他们。但是突然我们发现，其实这些东西都实在来之不易。实在来着，以前都开玩笑说国内 这个什么国内风光大好，说这个风景独好，说外国水深火热。
今年看还真有点这意思了。
对，古之人不逾期也
啊，
这个
就是其实今年啊，确实好多事儿跟这个新冠肺炎
其实
有一定的关系。
由这个，
它其实像是这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原本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国家机器什么的，它已经差不多这样了，但是没有一个东西把这些问题暴露出来。
它处于一种就是说已经行将腐朽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新冠肺炎这件事呢，完全的把这件事加速化。
对，
就像是本来这个机器已经开始生锈了，然后又下了一场酸雨。
哎，
这本来这个机器生锈的状态下，有可能咱们30年、40年之后才能看见这出现这些问题，而且是缓慢的看见。但是这一场病毒就像是一场大暴雨下来之后，我们立即的就所有的问题都集中性的爆发了，而且在不断的，而且大家都集中的一起爆发，而产生了一种化学效应。
所以今年确实是不是很太平。
只能衷心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在这种状态下能维持住现在这个状态，这已经是比较就是怎么说，这比较靠谱的奢望。说什么世界和平，这已经是不太现实的想法啊。这个，因为我们本身自己也站在风口浪尖上，就能到现在这个状态下，其实已经是。就是，很不容易了。
其实
已经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力量，才能在这场战役中能保给自己保存到这种状态，其实已经很不容易。
咱们现在是一个什么问题？咱们现在是深陷这个休息里的陷阱。就是美国为什么这几年跟咱们老对着干过不去呢？其实就是这么个原因，就是世界老大面向世界老二的挑战的时候，休息里的陷阱说的是最终一定会以一个战争。去结束这个挑战，然后最后有分出一个胜负。但是咱们呢，当然现在这个时间段真正的热战很难打起来，打起来可能就面临着世界毁灭了。所以咱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形式的战争，包括什么消息战啊、舆论战啊、经济战啊，一大堆这个那个的。所以本来咱们现在就其实也挺水深火热的。但是没想到的是，今年这一个突发事件把世界格局真的是就
完全
对，完全
打乱了
。对，
而且这件事儿其实，咱们往这个什么角度来说，其实目前的局势不一定对咱们完全不利。
是，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现在就是全球一体化的时代。
嗯，
就是咱们内部还比较稳定，但是外部不可能说对咱们没影响。
对，是，那是当然。我说就是内部稳定为外部的抗争其实提供了支持。
是的是的。
对，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一直在看那个郭杰瑞的那个他发的视频，其实他在形容中国的时候，他觉得中国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就是说他们就是每个省或每个市啊，每个就是之间联系都很紧密。而就是政府就像父母一样在管你，都为你操心这个操心那个，
是
一种这个
中国式家长啊，
中国式家长的这种管理，就是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一些事儿，就是我们会有不满，就是我们肯定有不满，有烦的地方，有这个，
对，
就是你对自己的父母也一样，你肯定会有那什么，但是就不满，大家就是。就唠叨唠叨，其实就是那什么，毕竟是一家人，对吧？就是他最终是这种情况，而不是说可能有一些地方他从小他就受到这个其他文化的影响，他可能就不跟你一头了之类的，出这种事儿。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目前中国就是相对占优势的一个方面，但是咱占弱势的方面也挺多的，
是
啊，所以最终会怎么样呢？很难说。但是说实在的，希望吧，希望我们能，能。 不能说胜利啊还是怎么样，其实这个事儿难，很难说最后谁胜谁败，其实就是说这个最后只能说我们能挺过去，
对，
我们能坚持过去。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说你在经济战啊，你在这什么战什么上输掉其实没什么关系啊，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是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日本，你可以看到就是
英国，
就是包括就是我们当时所谓的这个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和地区，然后是怎么样，其实挨个被这个以美国为首的啊这个西方资本集团怎么搞的啊。现在其实日本咱现在说好像是很安逸很那什么，其实这么多年没有缓过来，
是
这国家其实一直被那一次被经济战被打完了之后，其实这么多年也没缓过地儿来。
嗯，
然后更甭提就是更激烈的地区，就是一些已经掀起了被掀起了暴乱，被掀起了
对
这个战争，被掀起被整得满目疮痍的中东。
嗯，
这个、
就是、很多那个地方其实原来都是特别富裕的发达国家。
对，还有东欧，还有这些地都是输了的地方，
对，
都已经他们已经输了，
对，
其实已经输了，就是，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我们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就是战争打响，然后已经出结果了。
对，
那我们真的不想成为那样的地方，就你最后沦为，就是人家的，就是这个，
你要么就是他当人家的小弟，当人家打手，
对，
要么就是一蹶不振。再也不能形成威胁，
对，要不然你就不止如此，你还沦为任人就是这别人产品的倾销地啊，就像东欧那些地区，可能你就变成了完全变成了人家一个消费的市场，人家对你予取予求，然后还在各种方面打压你，那我真的不想变成这样。反正就是我就是说，可能我们那我们跟那些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已经失败的那些国家相比，我们走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
嗯、
啊，
是，
就是这么回事啊。
我觉得从咱们这个引申到有点远了，
嗯、
咱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事件的触发点其实是这个黑人遇害这个事儿，
嗯
啊，然后咱们说了这么远。啊，返回到玩家对咱玩家的影响，其实呢，跟大势来比，确实不叫事儿啊。咱不也就是晚几天知道 PS5 有什么游戏长什么样吗？
这件事儿，
嗯，
很难评价。说实在，我已经不想评价这个这事儿。您就像我说的，我们嗯。这是娱乐嘛，文化嘛，那总是要为整个这个大的趋势
让路
的啊，那肯定的是，嗯，没这个其实也是怎么说这个，
啊，没事，咱这个东西啊，哎，我最后拉回来啊，我生拉啊，拉回到游戏上来，
嗯，
就是虽然说6月5号那天咱们确实没有看到这个发布会，但是呢。
你可以贴张照片吗，索尼？你就告诉我这玩意儿长什么样就行
啊。但是呢，就是这个，
我连你们家电视都要买了。我就想知道这玩意儿长什么样。
对对对，就是到现在确实，我们都开始拿那个开发机解馋了啊，天天分析那个开发机结构。
嗯、对啊，就是
啊、
就是没必要。我觉得就
是
一个外形，你里边什么东西都暴露了，你里边这配置那配置都说了，你为什么这个东西外形你不说？好奇怪啊。
然后呢，其实这个后来有消息出来说，就是因为原本他们都安排好了，好多媒体都已经拿到这个宣发稿了，
然后要改，
然后就是没开，但是媒体拿到宣发稿了，其实就知道一些内容了，就比如说当天想宣布公布哪些游戏阵容什么的
啊，
就已经知道一些了。其实当时我看了那个新闻，后来又找不着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被清掉了还是怎么着啊。但是
那可能还是不实，这个消息
对对对对对，
没砸左手。
对，但是这个确实有一些比较离谱，比如说在介绍里头依然把这个老滚六列在里边。因为前些日子其实我们也知道，老滚六现在看起来是连做都没做，或者说几年之内完全不可能出现。 啊，那除了这个不太靠谱的老滚肉呢，其实还是有一些那个看起来比较靠谱的游戏，然后但是也是分成短期、中期、长期吧。比如说短期我们知道的这个瓦尔哈拉啊，这就是这个刺客信条瓦尔哈拉，这个肯定是要跟着 PS5 要出的，对吧？然后像这个漫威蜘蛛侠2啊，然后地平线灵之曙光2啊，这些呢也基本上就是在一两年之内差不多都能出。那可能长期一点的呢，还有像这种龙腾世纪4啊什么的，后边也会有。但是咱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名单，而且也不知道里边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总的来讲吧，就还是希望这个外国的这些事儿赶紧平和下来，然后咱们还是作为玩家还是有机会赶紧能看到，哎 ,PS5 长什么样，哎这个游戏阵容到底都有什么，这还是作为玩家希望看到的，是吧？哎。
反正这个事儿整体来说就是希望世界和平。
世界不和平哪有玩游戏的条件。
对，希望
只有世界和平我们才有精力去玩游戏。
对，虽然这个目标其实目前来看很难达到了，但是咱们只能是
只能是
有这个期望。
这打起仗来我们就改成安德的游戏。
那玩家应该还挺喜欢的。
其实挺恐怖的，想想。
可是有一些战略玩的很厉害的人。
是。
那本期新闻节目就到这里啊，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和我们沟通交流啊，那我们下周再见
啊，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